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汝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住空无相无愿之法，无着无起，观法如画，远离初年，自害害彼，彼此俱害，修习善语，自利利人，人我兼利，弃国捐王，绝去财色，自行六波罗蜜，教人令行，无央数劫积功累德，随其深处在意所欲，无量宝藏自然发音，教化安利无数众生，助于无上正真之道。好，请看这一段。这继续讨论法藏菩萨在四自在王如来座下，天龙八部和余会弟子会中发四十八大愿之后，由愿导行，无央数劫积功累德的过程。在上次所谈到的有一句概括性的话，就是法藏菩萨建立四十八大愿之后，一向专制张严妙土啊，这个一向就是自始至终啊，这个中间没有任何的夹杂，没有任何的念头，在他无央数劫每一种生命的形态当中，这种四十八大愿就是他总持的目标啊，没有一生的见解，也没有一念的见解，是这样的一项。这句话正好就跟前面当法藏比丘刚出家的时候就升起了一个这样的大的总愿，希望自己能够救度所有的众生，能够建立一个超胜诸佛的刹土。所以他请问他的亲教师世间自在王如来，说我这个愿能不能实现。当时世自在王佛对他这个愿加以了肯定，有一个比喻啊，说如果一个人面对着浩瀚的大海水呀，如果他用一个小斗去舀啊，去舀，要把它舀干，这是一桩很难的事情。但是一个人发了这样要舀干的心，能够生生世世啊，无量劫去舀干这个大海水，也是能够舀干的，也是能够见到大海的底沙的，也能得到大海底下的妙宝的啊。所以世界王佛就说，人有自心求道，何愿不得啊。那么这样的一种教诲啊，佛的教言 就法藏菩萨就开始把它地现出来，实施起来。所以不可说不可说无央数界的过程当中，都是一向专制庄严不可思议的净土啊。所以做任何事情，这个一向专制是非常重要的。就像音符经所说的，掘地一元用丁十倍，昼夜三反用兵万倍啊。决定就是把一些引诱我们的一些诱惑的通道全都把它堵断，把我们生命的能量专注在一点上，它的效果就会出来。精益求精，它的效果会增长万倍。所以这个法藏菩萨在这个这么漫长的时节当中，他是心不旁骛，唯一的这种事情啊，也没想到自己要成佛的事情，就是要把这四十八大愿实施出来建构。因为四十八大愿是西方净土的蓝本嘛，四十八大愿的成就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成就，西方极乐世界成就就是度化众生的这种悲愿成就，度化众生的悲愿成就就是法藏菩萨成佛的成就啊。因为法藏菩萨是把他成佛跟众生的救度把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啊。每一愿都说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啊。那么他这个因地当中所展示的一切行持都是菩萨庄严净土的表范，一种楷模啊。那么这个楷模在这里是值得我们去效仿的。虽然我们现在凡夫层面还做不到像法藏菩萨这样的一种菩萨大恨啊，然而我们即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仍然还要用这样的一个行持来规范我们的菩萨行持啊。所以我们来看住空无相无愿之法，无着无起，观法如画。这句话我们要仔细体会一下，这是般若系经典常常展示的境界啊。这种叫三解脱门，又叫三三昧啊。空是了知我空，我属空，法空啊，一切因缘法自性本空啊，要了解这个啊。那么在这种因缘属生法当中啊，它只有相，没有它真实的法啊。但众生总是取着这个相的真实性，男相啊、女相啊、一相啊、异相啊等等，但这些从相上的执着它的有，但它本性是没有的，皆不可得，这就是无相啊。既然知道无相呢，就没有愿求了，这就无愿啊。我们说诸法实相是涅槃城了，涅槃城这个城要由三个门进入啊，这个我们寺院一般叫三门呢，就是指这三门啊，空无相无愿啊。那么这个三门在大乘佛法当中，摩诃焰当中啊，它的从行部上来说是有三种啊。但是实际上他可以入这个门不一定就要经过这三门，只要其中一门就可以啊。但是从行部说三门是比如观诸法的空性，这就叫空啊。于空中你不要去取相，这时候这个空就转 转变为称为无相啊，在无相当中你不要有所愿求，这时候无相呢就转名为无愿啊。那么这个涅槃人就像成有三门，但一个人的身体不可能同时态的从三个门进入啊，他要进入这个城只能从一个门进入，是不是啊？对。如果一个人是从空门进入啊，如果他从空门进入，不把这个空执着，不执着这个空，也不取相，就空空一空，毕竟空无所有，哎，这时候他直接就进入了，进入了这个神了啊，这种如诸法实相的事情就成就了啊，这样就不需要其他两个门啊。但如果你入到空门，哎，他还你还取着一个空相，你取着一个空相，那就进不去，这个路就挡住了啊，进不得成理啊。这时候你要把这个空相也取掉啊，哎，这时候就从无相门进入这个城啊。但如果你对这个无相之相还心里去执着它，还升起种种的戏论，哎，这条路也挡住了啊。所以你要把这个无相之相也去掉，就从无愿门进入啊。所以波若波罗经典呢，对这种探讨啊，它是非常深邃的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这个诸法实相能灭众生的一切苦厄啊，是诸佛菩萨真实的行为之处啊。但是这个空法对凡夫人来说却是最害怕的啊，因为凡夫无量劫以来就是执着五欲六尘，都执着身见，你说一空他很害怕啊。所以金刚经说能够对这空性不惊不畏，那这个人的善根就不是以一佛二佛三世五佛众善根，乃是以无量诸佛众善根，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空性无我法能够治他的爱见烦恼多啊，能够治他的邪见多的啊，比如这个我空治爱多的烦恼啊，法空能够治见多的烦恼啊。那么这个跟前面呼应呢，法藏菩萨建立了四十八大愿之后，他这是不是世间法了，是超出世间的大愿了，所以他是心要极灭啊。那要知道一切诸法本来极灭的啊，本来极灭它就不会有造作嘛，不会无起，无起就是无生嘛啊，无生就无灭嘛啊。但这里呢又要中道了，你住在空无相无愿里面，你不能断空完空了啊。虽然心无作而现种种身，虽然行无起而起种种善行啊，虽然无事相而行一些善法，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在这个空无相无愿之十相法里面，法藏菩萨是由于他的大悲愿力，还要广行菩萨六度万恨啊，来以菩萨的因行万恨来庄严他的四十八大愿的愿望啊。那么从这种实相法里面起一种智慧的观照，要观一切法，观法如画啊，一切法无有实性，都是随着心业去变化的啊。这个变化有凡夫法的变化，有声闻法的变化，有菩萨法的变化啊， 都是泛化的啊。那么对这一点，我们凡夫就很难去切入，我们总是认为它的有一个真实性啊。这个般若些经典讲这个空，如幻如梦如影如泡如烟，这些只有在空性当中才能由凡成圣，只能由空性当中才能建立一切因果的法则。观一切法如幻啊，包括涅槃也如幻啊。这个对初发心菩萨就说啊，生灭法如幻，不生灭法就不如幻啊。那是方便说，究竟说涅槃也如幻。对这个如幻，我们举一个公案啊，这个大家读过《聊斋志异》啊，《聊斋志异》第三篇有一篇叫《画壁》啊，《画壁》说有一个江西的有个文化人叫孟龙潭，他跟有一个姓朱的孝贤呢，在都啊京都的时候啊，求功名呢，就功名。有一天没什么事，就到一个寺院去了。到寺院去参访参访，寺院有个老和尚啊，周边的墙那个殿堂啊，他有画呀，就是壁画，画那些佛教题材的啊，上面画的智公禅师啊，还有天女散花这些形象。那么这个朱孝廉呢，他就看这些壁画，哎，他注意到天女里面有一个垂髫天女啊，就是少女啊，手里拿着花，这种啊，这个长相非常的好看，他就注视，一注视心里就动起来了啊。这一动起来，他就觉得哎，好像飘飘然飘飘然的，他就到了画壁上去了。一到画壁上，他到那一看，哎，原来是个很宽敞的宫殿啊，宫殿呢，那个有个法师在那讲经，他也在那里在那听，在听，但是他还在注意那个天女啊，那个天女哎，在听的中途时候，他这个衣服啊被一个人扯了下，他注意哎，原来就是那个天女啊，然后那个天女就对他无眉一笑啊，就往后退，他就也跟着悄悄的跟着这个美女走，哎，走出来再一看，哎，又是一个很宽阔的庭院，那个小金呢、啊、就啊把他引到一间很幽静的屋子里面去了，一到屋子里面去，把门一关，哎，这就男女在一起呀、啊，就在那里啊调戏呀啊。啊，这种这个卿卿我我，哎，正在他们正在这里啊，在这个男女欢乐的时候，听到外面喧哗的声音，一群女人过来了，啊，一群女人，哎，这个朱孝廉就看那个天女，就赶快叫他藏到床底下去，他就躲在床底下，而且谁知道来的这批人都是这个天女的姊妹啊，这些就跟他开玩笑，哎，这。怎么我们看到有僧人进来了，你怎么把他藏在什么地方，就把这个朱孝廉从床底下弄出来了。弄出来了啊，这时候这群女人就开玩笑了，对这天女说，你看看你肚子里面的小囊都快出来了，你还装得像少女似的，这个梳这个头发，来来来，我们给你搞一个这个法结样的头，就给他做头，做成一个少妇的头嘛。啊，来做的，他也那个天女也扭扭捏捏，但还是做的这个头发。这个头发以后其他就你啊，那我们都离开吧，我们不离开，他们可能不大高兴的，人家还有高兴的事情要做的。啊，这边人轰然就走，一走，哎，这个朱孝廉一看，比开始更显得妩媚啊，啊，就更爱了啊，更爱的，两人欠劝不已。 千千不语正在这个高兴的时候，忽然听到那个月门嘣的一声，很勇猛的很猛的一个声音，进来一个人，黑面金刚。黑面金刚说，这里有不有其他的艺人过来啊，就能要搜捕。哎呀，这个朱孝仁就吓坏了，如果被发现了，这下可了不得。这个黑面金刚手里还拿着武器，这个天女就赶紧叫他开了一个墙壁的那个一个好像洞一样的，叫他藏进去，藏在墙壁上。这个天女就开门去应付这个场面。但因为只是听到外面声音，但是总是等不到这个天女来，天女呢，她就在墙壁里面去看到底怎么回事，看了半天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内心焦急呀，害怕呀，或者就是这样，这场面，那镜头再回到下面，就是这个他的那个同来的朋友孟龙潭。正在跟老和尚谈话的时候，发现他的朋友到哪去了？怎么不见了？不见了，他就很奇怪，刚刚也在这，怎么到哪去了？这时候就问老和尚，老和尚笑一笑，就指指墙壁，你的朋友不在那上面吗？梦就是在那壁画上，这个孟龙潭果然一看，看到他的那个朋友朱孝仁，这个很焦急样子，垫着脚在那看什么样的什么的，他就大声叫，怎么他在墙壁上，而且这个形态，这老和尚这时候就用那个手敲了一下墙壁，说朱禅月，听够了吧，该回来了。这个声音就传到了那个墙壁上，对朱孝廉的时候是三声很猛的声音，听到一种召唤的声音，他猛的一下一恍惚就吓得，他一下来就呆若木鸡，整个的过程呆若木鸡。那他的朋友说，你刚刚到哪去了，你怎么这个样子，他也说不出来，也不好说。这时候老和尚说了句话了，幻游心生。再一看那个墙壁上那个天女啊，原来是条法的那个少女的形象，还真的现在还是少妇的形象，就在墙壁上。讲一个这样，你看这个是。他有这一念淫心呢，淫欲的心，马上就出现这个淫欲的境界，有这种亵渎的心，马上就出现恐怖的境界，那这些境界有没有实体呢？都是他画出来的。当在这画出的过程当中，他真的有他男女欢乐的快乐，有他被人要追杀的恐怖。当老和尚跟他讲这个幻游心生，他还没有觉悟，他只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如果他真的觉悟了，当下就剃头去修道去了。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深知观法如画，远离初年自害害彼，彼此俱害。这是法藏菩萨的口业庄严了，这个初年初恶之年，包含着这个十恶法生三口四意三，这个口四妄语绮语恶口两舌，这些都属于初年。为什么这是把口业提出来？我们众生这种口业是最容易犯的，舌头就像一把刀很能伤人， 说善鱼是甘露啊，说恶鱼就是毒药啊，都在人的舌头上啊。那么舌头的抽动发出这种物理的音声传达的信息，也是你心理的状态的表现了啊。妄言信口不一，讲假话，这种讲假话呀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恶法呀，不诚实啊。啊，见到了说没有见到啊，见闻觉知都是颠倒，见啊见说不见，闻说不闻啊，这个啊觉说不觉啊，知说不知啊，他都是为了他的当下的利益，能我怎么说有利于我就怎么，对那种事情真相他就是歪曲啊。这种妄语一法呀，他这个一旦人不诚实就妄语啊，他覆盖他的真性，力量很大，而且妄语之人他会做坏事啊，妄语之人也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啊，开发不了他的智慧啊，直心是道场啊，他不正直啊，所以当不诚实的时候，人际关系啊，这个经济关系当中，它的成本运营就很高啊，所以要远离它啊。其余也就是那些言不及义的那种开玩笑啊，那种导淫导秽的那些语言呢 谄媚呀媚俗啊这些啊，恶口就是骂人呢、你看那个泼妇骂街，这时候他们在骂街的时候，你说的他最恶毒的语言，怎么能把你置于死地的语言都骂出来，骂得你大热天都像寒天冻骨似的。恶口啊，两舌就是挑破离间啊，在这边啊，对着，哎呀，谁说了你的坏话呀？谁怎么样啊？对那边说，哎呀，他又说了你什么呀？挑来挑去，啊，这些东西都是要首先是伤害自己。当你打妄语的时候，你说第一句妄语，你第二句就得掩盖你第一句的妄语，第三句又掩盖。你只要第一句是假话，一连串都是假话出来，假话终究要被别人发现啊！你如果是生意人，人家不跟你做生意了啊！你不是害了自己吗？当然当下也害了别人啊！这是自害害己，彼此俱害的事情啊。那么自他都得到了伤害的事情，这就是最不应该做的事情了，所以要远离他。远离以后，这是消极层面的阻遏，然后积极层面要修习善于自立一人，人我兼立啊，不仅不说妄语，还要去主动的说诚实语啊，假话绝对不能说啊，不说绮语要说直指语啊，不说恶口要说柔软语，不说挑拨离间的话要说这个和和两边啊的话。所以这个法藏菩萨无量劫以来都在修行这样的善业，善的口业，用这个善的口业在果地上庄严之后，它能对治我们众生的邪恶的口业。我们众生由于犯了种种的口业故，于是他就 可能会到地狱里面遭受拔舌之苦。地狱专门有一个拔舌地狱啊，啊，你说假话，说这个骗人的话，把你舌头拉出来很长，然后用泥呀、啊、去根这个都行啊，或者斩断啊，拔舌苦啊，你老是骗人说假话说伤害你，你就下辈子成了哑巴，阴哑苦啊。你老是说那些粗言，以后你说的任何话人家都不相信啊，你任何的你的名声到外面都很不好啊。所以这些口业的戏缚啊，口业的苦恼，都是我们多生多劫的这种恶业导致的，包括声音不好啊，讲话像破锣，大家听了很难受，这都是我们的恶业啊。所以我们看看阿弥陀佛因地当中怎么修习他的这种善的口业，于是在佛的果地上能怎么成就他六字洪名的万德，怎么成就他讲经说法的八种梵音啊，六十种微妙的音声。当我们啊思维阿弥陀佛这个口业的功德的时候，他这种口业功德能够回向布施给我们，于是我们众生种种口业的戏缚都能得到解脱啊。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也要像法藏菩萨一样的远离粗言，修习善语啊。虽然是很难，但我们要勉力去做，因为确实我们思维到我们讲话啊，你比如我们就成语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就属于它是来自于我们众生的共有的毛病，就是我们很不习惯于去赞叹别人的优点。我们说起别人的优啊，我们很不喜欢赞叹别人的优点啊，别人都有什么长处，有什么东西不愿说，不愿说就好事不出门嘛啊。然后看到人家一点缺点一点毛病，哎呀，他就要满天下就说，越说越痛快啊，这里发生事赶紧打电话打手机，哎呀，这里说什么事啊，怎么怎么，哎，那么坏事就不传千里吗？现在不是传千里，现在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了，一下子可以传遍全球了。这是来自众生的这种心理上的毛病。所以人际关系为什么就由于这个口业的摩擦，我看有很多包括我们寺院的很多人际摩擦都来自于口业啊，你说我，我说你，甚至在公众场合说那些没有根据的话，而且说得很难听啊，于是一听对方生大烦恼，甚至要打官司啊，诽谤啊，这东西以后要一定要注意。你说别人或者拿了什么偷了什么做的，特别是关于五戒方面的事情，这不要随便说的，这个东西你这个我们讲要有根据，见闻疑三根呢、啊、你是不是亲眼见到了，你是不是亲耳听到了，你是不是有一个很直接的根据，尽管我没看到他现场，但是那个东西比如我那个树林里面出了一个人命案，我正好看到他提了一把血淋淋的刀出来，你看到过这个，哎，这也可以作为你的疑根啊。但是你什么都没看到，你就不能说哎，这是某某某杀人了，这就是诽谤啊，一定要有根据，见闻疑三根啊。而且也不要随便在公众场合说啊，这个以恶扬善呢，这个儒家也讲这一点呢，我们对人家优点要在公众场合去讲啊，让大家人都知道，知道什么呢，让大家见贤思齐嘛啊。对别人的缺点，哎呀，就好像自己父母都有什么缺点一样的，你敢去到处张扬吗？你千万不要随便去讲，如果你跟他有缘分，就悄悄的一对一的跟他讲一下，你身上有什么毛病，能不能改正一下啊，他能听得进去你跟他说一说劝谏吗？如果他听不进去，听不进去你就算了吗？是吧啊，这里面一定要注意，我发现我们现在众生这方面的口业的 烦恼很重啊。所以法藏菩萨这每句每句行为都是我们对治的良方，我们一定要这样去做，修习善缘啊。这个不是诚实的话不说啊，特别对念佛人来说啊，这些这个东家长西家短呐，这事你要说他干嘛呀？包括国家大事，足球赛怎么样，什么地方天灾人祸，这也不关我们事，不在其位不摸其政。于是你就好好念佛嘛，啊，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打的念头时驱逐法身火，念佛好了，啊，少说话，啊，儒家也讲君子慎于言呢，啊，木讷一点呢，修道人要木讷一点呢，不要这种快言快语啊，而且快言快语讲别人的毛病缺点讲得非常痛快的时候，你想想你得罪多少人啊，你得罪口业得罪那么多人，你就省了自己的福报，你在这个地方也就没有人缘了，大家群起而攻之，你在这地方能待得住吗？啊，凡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没有地缘没有人缘，最终都是自己的原因，不要去怨天尤人，他怎么对我这个样子啊？怎么，为什么就对你这个样子啊？为什么不对他那个样子啊？啊，那么通过这样的语言呢，我们要消归自信，我们只有一颗善心啊，善良的心，慈悲的心，同体的心啊，能够包容别人的心，能够把别人看成像自己父母和子女一样的心，我们的善语才能真正的把它表达出来，传达的是善的信息，这也是菩萨四摄法的爱语。你没有爱与摄，你是度不了众生的啊。好，下面是弃国捐王，绝去财色啊。这法藏菩萨发大菩提心之后啊，他的大菩提心就具体的体现他四十八大愿啊，是以大慈悲心为体性啊，把九法界众生的苦隔于他大乘涅槃的快乐啊乐，这样的发心之后，他生生世世就实现了种种的身份啊。这是那么弃国捐王是说他作为一个国家的君主的时候啊，国王啊啊，那么国王他当然富贵天子富有天下，那是人中极尊的。但是这个菩萨法藏菩萨在他得国王的时候，他不是说因为他是要一向庄严妙土吗，他不会对这个大国王的五欲的生活去产生留恋，他不会，他只是说他得到大国王是他具有着一种啊一种度化众生的地位方便啊。然后他观察众生要以弃国捐王来度众生的话，他就会弃国捐王啊。世间最看重的是国王的地位嘛，然后弃国捐王把这些财宝色欲全都放下，这一点就是教化众生。教化什么众生呢？因为一切众生都认为这个国王的财色五欲的享受那是最高的幸福，那是人生得到这个那就大愿已满呢，这是一般人的想法。而然而这个菩萨弃国捐王绝住财色，这一点就提供了一个信息，原来这些国王的这种尊荣享受是不值得留恋的，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它也是无常法败坏法，甚至在国王地位上还会造很多的恶业啊。于是有一个超越这种国王的财色价值的最高价值，什么价值？就是修道啊。我们每天念自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 要让一切众生要体认啊，理解，还有一个大道，是一个处世间的大道啊，行而上者谓之道，主法的空性，能生一切世间出世间妙法的，就像华藏世界无限富丽堂皇的佛的境界的这么一个道啊，它是真实的，它是远离生灭的，它是常乐我净的。哎，这一点传达给众生，相比较这种大道的常乐我净而言，国王的一切都不足道的，没有可比性的啊，这种弃国捐王，绝具才色啊，在三界六道的轮回的因果当中啊，这种才和色两个字是根本，这两个字离不开一切免谈啊，持戒也是要面对这两个字的，超越不出去，就是三界轮回苦恼的反复啊。那么尤其这句话对现代众生是对症下药，现代众生在这种物质的啊、功利的科技的时代，他都讲究经济效率啊，讲究高消费啊，于是就对这些财色有种猛烈的追求，而且把能不能获得财色作为他人生价值幸福的重要的坐标。所以就在这里面啊，加剧了他的无明啊，加剧了他的那种牲口欺业的这种造孽啊。哎，众生就在这里面所谓的竞争当中啊，苦不堪言，所以需要超越竞争，超越财色的无常败坏啊。好，自行六波罗蜜，教人令行啊，这是总结法藏菩萨自利利他的菩萨行啊。菩萨的大恨就是波罗蜜啊，波罗蜜就是有六种啊，叫六波罗蜜啊，这是菩萨成佛之因或者说资粮啊。那么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菩萨修行这六种法，能够使自利利他的菩萨大行得到究竟圆满，能够到达涅槃的彼岸，所以称为六波罗蜜。波罗蜜是到彼岸的意思啊，我们还在生死的此岸啊，到达涅槃的彼岸，中间有一个很广阔的生死的湍流，怎么过得去？就是六波罗蜜啊。那么六波罗蜜也就是六个药方，对治我们六种最重的烦恼啊，比如布施。我们众生一般都是悭贪的，对于自己已拥有的吝啬，对自己没有的东西想占有，悭贪啊。那么对治这个呢，这也是我执的表现，他有我执有身见，他必然对这个财色就非常的重视啊。所以六度的这种行持，包括到彼到家呀，一定要建立在般若空性的基础上，他们有点空的智慧，他布施不出来啊。你要他一个大富翁，他很执着的人，要他布施一百块钱、千块钱，他都像割他的肉一样的难受啊！啊，那么这个布施是一切善行之本源呢，放在六度第一啊。放在第一步是简单放的，说明我们这个千端的毛病最重，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啊。 孔子也说，一个人他虽然有很多优点，但是如果他这个谦廪呢，其他的就无处可道了。啊，那么布施有财布施，有法布施，啊，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啊，这布施持戒啊。持戒对六度当中就是湿罗波罗蜜啊，为什么要持戒啊？首先戒是为道自戒，我们学佛的人是为了成就无上菩提觉道去持戒的，不是仅仅去求人天福报的。当然持戒一定能得到人天福报啊，就是得个野干之身、丑陋之身，你也得要有持戒的一些功德啊，没有持戒的功德，得野干之身都不可得，更何况求无上正觉啊！他必须要持戒啊！持戒每一条戒都是对我们的烦恼来施舍的啊！戒就是横渡生死犬牛的佛囊，佛囊就像救生圈，救生圈打满了气啊，它就能浮起来，浮起来才能承担你这个身体过去。如果这个佛囊它破了啊，破了很大一块，固然他的气马上卸掉了，那就破了哪怕一个针尖的一点缝呢，他也不行了 啊。所以对那个对自己的法身慧命高度负责的菩萨乃至二乘来说，他不仅是初戒要严持啊，皎若冰霜，就是小戒啊，小戒，小小戒啊，他也要扶持，像重戒一样的去扶持。由于你小戒，你就是一个针孔的破了，他也不行呢。啊，所以佛陀在世的比丘，他就是持250条戒的清净，就能够断见思或证阿罗汉果。啊，不假其他的修持，就是持戒能得坚固，得解脱。那佛陀在世的比丘，他持戒。我们看一看是非常敬仰的，比如我们举点小公案，两个比丘要去见佛陀，非常炎热，中途没有水，干渴得很厉害，正好路上就有一汪水，两个比丘一看里面有虫啊，那么比丘戒律是不饮有虫水。那么这个年轻的比丘他说，哎呀，我们还是方便一下吧，我们如果不喝水就会渴死，我喝了点水呢，我生命保存，我能去见佛。哎，这个年轻比丘就要喝。但那个年老的比丘呢，他持戒就看得很重，他不喝啊，宁可守戒而死，不可破戒而生啊，这是佛陀在世的比丘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观念啊。所以这个年轻比丘就喝了这个水，有虫的水，他也真的就到了佛陀在的那个道场上见到佛了。那个年老的比丘没有喝这个水，渴死了，当下就升到了三十三天，然后在从三十三他知道自己怎么来的，哎，就从天上马上到这个法会上来供养佛陀，以天人的身份供养佛陀。这是当这个年轻比丘走了很长路，走了见到时候，这个佛在呵斥他，故意问，怎么你一个人过来，你还有同行的比丘吗？他就把这桩事情说出来了啊，其实佛是明知故问了啊，说着佛就呵斥他。你没有见佛，那个年老的比丘见佛了啊，不饮有虫水，乃至于这个用草啊啊，有一群比丘，有几个比丘啊，被一群贼把这个身上的财物衣服全都抢走了。抢走这个贼啊，当时就说怕他们去报告嘛，报告官府，就想把杀人灭口，这样就把这个比丘杀了。其中贼里面是一个懂比丘法的，他就说，哎，你不要杀他， 说这个只要用草啊把它绑住，他就不会去汇报到国王那去。为什么？比丘法里面是不坏身草。哎，他一听，哎，好，就用草啊，就把这些几个比丘的啊，就是全身衣服也没有了，都抢光了，就把这个几个比丘绑啊绑住了，绑住。那真的这几个比丘为了守戒，动都不动。动都不动，从早上到那骄阳似火啊，到晚上一到傍晚的黄昏的时候，这时候正好碰到国王去打猎，路过，哎，看到这位几个人怎么这个样子，还以为是尼前子呢，尼前子是裸体外道，还以为，结果一问原来是比丘。再听到这个情况，这个国王是非常赞叹，亲自跟这个几个比丘把这个草解开。啊，对，所以这方面的这个持戒，小小戒都持得非常的这种清净精严。那我们要好好想一想，现在我们现在众生可是有时候很感慨，我们在那个网上答疑的时候，我听到看到好几次问题说，哎呀，我也受了三皈五戒，但是我五戒都破了，怎么办呢？能不能重受啊？看这个东西都有点这个胆战心惊，五戒这是根戒重戒，你怎么轻而易举就破了嘛？五戒破的是什么？是断头罪呀，是不通忏悔呀。这种持戒意识一点都没有，这是你怎么修行呢？啊，这杀盗淫妄酒就是世间君子的水平了，这是得人道的一个条件呢。你都不能去做，你怎么还去求无上正等菩提，还去发大心普度众生，你自己的烦恼一点都降服不了。所以要持戒啊，忍辱啊，就是要披上忍辱的盔甲啊，以我们坚固的道理来摧毁我们与生俱来的这个嗔恨的魔君呢、啊？我们对一些妨碍我的欲望的满足、愿望满足的为人，很马上就会生气，然后一生气，你说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呀、啊！啊，这个嗔恨心是障碍慈悲心的敌人呢、啊！啊，有嗔恨心，什么事情他都干了，非常恶毒啊！这个嗔毒是很厉害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要复念这个心，不让这个嗔恨心生起来，要关照一切众生生生世世跟我们有恩德，我不能对他去嗔恨，哪怕他当下有点对我不起，做还债想啊，做报恩想啊，然后有一种智慧，你想想一切众生这种无法无众生，念念生灭，没有一个能审我的，也没有一个被审的东西，你心里也把它看空啊，一定要降伏，然后好好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里面有欢喜光，欢喜光是对治嗔恨心的啊，这个要忍怒啊，精进啊，精进，这是一切世间和出世间的事业都要靠精进来兴起来成就的，尤其要成就这种了生脱死的道业，他真是要亲身如尘呢、啊、不惜屈命呢 啊不要把身体看得很重要，身体像粪土啊，你有一个我执，有个身见在这里，你就精进不起来啊，念念不空过，能度诸苦厄。在念头当中都不要让它空过，都是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啊。那么懈怠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烦恼之一了，放逸懈怠啊。如果出家人不精进修道，大部分人都会变成农道去啊。所以要身心精进，然后禅定啊， 禅定是得神通和智慧的前提了啊。这就是摄心在一处啊，把心自心在一点上，无论系缘在佛号上，系缘在西方极乐世界境界上啊，总之要止得住啊，摄目他啊。那么摄心一处就是一切功德的啊出生之丛林啊。心一散乱，心一散乱，烦恼就会起现起啊。所以在禅定当中，有我们讲定共界、道共界啊，在定中能够生发我们道德的力量啊，能够开发我们的智慧啊。所以这个禅定之后摄这个意念的，如果我们修行这个意念收摄不住，一切免谈啊。这个法句经里面说这么一个公案啊，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比丘，他坐禅嘛，坐禅就在那种啊河边树下在那修道，他倒是很精进，天天在那里打坐修了十二年，然后一坐下来，这种淫欲的念头啊，什么什么念头啊，都在那里这个重重往来啊，在翻卷呢，不能得到，不能得到。这个佛是二六时中在观顾一切修道人的情况，结果有一个时节因缘成熟，佛知道他可度的因缘成熟了，成熟的佛就变化了一个沙门，也到他这里跟他一块在这个树下坐打坐啊，打坐哎，正好啊月明星稀，月亮出来的时候，从那个河中啊爬出了一只乌龟啊，这乌龟哎，正好一条水狗啊，要水狗它很饥饿，到处去找食，正好碰到这个乌龟，就要吃这乌龟。哎，这乌龟一看狗来了，赶紧把它的头、把它尾、包括四个脚都缩到那个夹里面去了，乌龟壳里面。这样一缩进去呢，这个狗就没办法下口啊，它吃不了啊，吃不了，弄了一段时间吃不下去，它也就走了。哎呀！走的这两个沙门都在那看着这个场景，挺有意思。所以那个打坐十二年的那个沙门他就说，都以为是铜山道友，哎，你看看，幸亏这个乌龟有这个壳啊，盔甲样的保护自己，要么今天他麻烦了，有生命危险了。哎，这个变化的沙门觉得因缘成熟了，就想到，你看这个乌龟，它能够藏住它的头尾啊。和他的脚，那么一个修道人如果他藏不住自己的妄念，还是啊系缘在那种六尘的境界当中，他的法身慧命都有毁灭的危险。所以修道人要像乌龟一样的啊，藏隐藏六根，就像六根啊，防止这个意念向外跑，就像防贼啊，这样以自己这样的智慧跟这个魔君去战，胜利的道业就能成就了。哎，这个比丘一听，正说到自己的痛处，就是这个十二年在这里没有藏嘛，啊，没有防这个意嘛，都往外走嘛，哎，所以他再一摄心，哎，一坐禅，得到了，所以要禅定，啊，那么智慧。智慧就是啊，这个对一切法不执着啊，说起来是很多了。由于一切法是没有它的真实性的嘛，自性本空的嘛啊，你不住在一切法上，就住在阿罗多，就住在般若波罗蜜上啊。那么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这是因地行，在果地上就是一切种子啊，在六度里面，前五度如芒啊，第六度般若为目啊，为导啊，它是出世间法。 如果没有般若为导的话，前五度自然感到人天的福报啊。所以佛法大海，智为能度啊，智慧是非常重要的啊，般若智慧。那么这六度里面也是每一度具足其他的五度，可以复胜复地复入啊。你比如布施啊，布施从他的啊檀波罗蜜来看啊，你布施外面的钱财，这是下布施了啊，但能够把自己的身体头目脑水都能布施出来，那就了不起了啊，中上布施了，还有法布施了，无为布施了啊，这些布施成就檀波罗蜜啊，布施能够升起湿罗波罗蜜。你看，要知道这个财富从哪来，是从布施里面来，这个因果呀、是这样对应的。如果你不行布施，你就会贫穷，那么贫穷就生道心啊，贫穷生道心啊，生了道心去抢银行，谁在挡住的我就要杀死他，就生杀害啊。那么抢到了以后，我就满足自己以淫欲邪淫啊，被抓到了我狡辩妄语，他就是啊。如果你修布施，你后生就有福报啊，财务具足，他就能持戒啊。孟子也说，有无恒产，没有无恒心，无恒产就不会有恒心的啊。那么无恒产和有恒心者，为君子才能做得到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作为政治家，首先要让大家丰衣足食啊，仓廪实而后知农奴啊。所以这个要，所以布施啊能够升起湿罗波罗蜜，布施能够升起忍辱波罗蜜啊。当你去布施的时候，你是怀着我布施是为了求无上佛道啊，是有同体的感，所以这时候他是慈悲心在布施的话，这个接受者他这个烦恼肯定很重，众生刚强难化，他可能你布施他是他还这个天山减这个天山减色呢，你怎么这个样子，怎么质量不好啊，怎么回事啊，他还骂你了是吧啊，甚至还有一些无理的要求了啊。众生的特点都是不知恩报德，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得要忍，要成就自己的忍辱在布施当中啊。那么布施生精进，你这个布施的心，它是一个从空性升起的慈悲心，布施它就看到一切这种资生用具匮乏的众生，他于心不忍了，要满足一切众生的需求，当自己还没有到达这个满足的程度，他要精进勇猛的去获得这些东西，获得财宝，他就精进了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因地说，他有一次做太子的时候，他就因为他叙事都有布施的习气嘛啊，是吧，布施习气，所以一来他这个就请求父母都要布施啊，打开了皇宫的财宝，布施完了之后还是穷苦人还很多，所以有的大臣说，你要满足一切穷苦人，你必须要得到一个奴役宝珠啊，奴役宝珠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哎，奴役宝珠到哪求呢啊，龙王的宝冠上有这个奴役宝珠。哎，这个太子就发起一念精进心，我一定要把龙王的头上的这个冠啊，头冠上的这种宝珠求到啊，所以他就找了一个会大海的这个老船夫啊，怎么到一个，那都是很惊险的，到一个这个地方，这个那个船师为了成就他都献出了生命，然后他攀上了一棵树，跳到一个舟上去，一个舟，然后在深水里面走了七天，在浅水里面走了七天，在泥巴上走，淤泥上走了七天，然后在那个一大片的毒蛇上走了七天，当然他这时候是在毒蛇上面走啊，哎，最后 才到达龙宫，龙宫还有毒蛇，还有什么在把守，对不对？啊，是这样的境界啊。但幸好他虚实曾经跟这个曾经做过这个龙王的儿子，是由于这个因缘把这个如意宝珠求来了。求来以后放在那个长杆上，只要一发愿，那就与种种的支撑用具，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啊，这就是生精进了。啊，那么布施可以生禅定。啊，我们常常说禅定的叫五盖啊，财生名食睡，盖住我们的禅定的出现。那么你看布施能够直接破千贪，进一步的对财色名食睡这五盖的淡化和破除，生禅定啊。布施可以生般若啊，他知道布施能够有果报的富贵果报，在布施的过程当中能够三轮体空啊，那不是布施生般若吗？啊，那么这个第一度布施是其他五波罗蜜，那么这个持戒是其他五波罗蜜，乃至于般若是前面五波罗蜜，亦复如是。啊，这是自行自己行持六波罗蜜，啊，自己行持六波罗蜜，他就能得到利益好处了。啊，一个菩萨有同体感，自己得到好处，就得己欲达则达人嘛。所以就教众生也去行六波罗蜜啊，这是教人令行啊，这就是自他二力了。无央数劫积功累德啊，这个无央数就是不可数的劫数里面啊，那前面是讲不可思议造在永劫啊，是我们凡夫所想象不到的这么漫长的时间，它是积累功啊，破种种恶为功啊，升起种种善的妙用为德啊。所以这个这样漫长的时间，表明圆满这样的大愿，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啊，超出长途的修行的，一般的修行的啊。所以你看我们啊，还没有修一点功德就想得一个什么大的德用啊，你看看法藏菩萨成就的殊胜德用是怎么来的啊。我们对愚公移山精神非常敬佩，那法藏菩萨的精神超出多少愚公移山的精神？随其深处再意属为无量宝藏自然发印。这就是前面讲的法藏菩萨在无央数劫积功累德啊，就是六度万恨自然就能感到福报啊。随着他每一期生命的投身之处啊，自然感到种种宝藏啊，宝藏有时候叫福藏啊，这也是他福业所感啊。如果对没有福报的人来说，他那个福藏永远他不会现前啊。对于有福报的人，他马上现前了啊。文殊菩萨都一出现，哎，各种内相都出来，包括福藏出来，善哉童子亦复如是啊。那么这些宝藏涌出是什么？不是偶然涌出的，是因他在因地当中的福德啊，他是自然发印自然开发出来的，这是菩萨多劫的功勋，现在因他今世的属欲而现出来的啊。那么现出这些宝藏干什么呢？是为了求自己五欲的享受吗？不是，是为了摄受众生。那 是教化安利无受众生于无上正正之道啊。菩萨四摄法里面第一是布施，你布施首先要财布施啊，财布施让他解决物质上的匮乏，让他对菩萨升起感恩之心、敬仰之心，然后进行法布施啊。那么教就是把这个无上道传授给他为教啊，化就是要把凡夫的这种恶啊、恶心业把它转为善，就变化过来啊。那么安利就是要给众生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归宿啊啊。如果菩萨不去引导，那么众生自然在一种无明的这种状态当中啊，从痴就会生爱嘛啊，爱欲嘛，然后就会去造作种种的恶业嘛，所以他就一生是找不到一种生命的安顿，不知道人生的真正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啊。所以菩萨在教化的功能里面一定要给他指出一个人生真正的价值目标啊。所以这个安利就是引导众生到佛道上来，安住在无上正真之道，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是我们讲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这样他的生命的价值就会体现出来啊。这就建立大菩提心就叫安立啊。那么在净土法门建立大心就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然后把他的心安顿在六字洪名上啊。六字洪名就是阿弥陀佛的心，就是诸法实相，就是无上正真之道。所以教化安利无数众生住在名号求生净土，就是住于无上正真。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啊，这是讲法藏菩萨因地当中生生世世他的身处尊贵啊。长者就是他的社会地位很高啊，尤其是很有财富啊，德性受人敬仰，大家都很佩服他，这就叫长者啊。几孤独长者、须达长者啊，这些他对于国家也有重大的贡献，国王也会对他很器重，下面的人也会对他很敬仰啊。长子，那么菩萨视现长子就是在这个社会上德高望重啊，众心拱月，能够教化众生，安利众生啊，就是这就是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设法啊。他示现什么样的身份，是随应着那个时代那个时空点众生的这种效果而建立啊。居士有的是啊，有居家啊，居家很丰盈，而且能办道啊，能修道，这叫居士啊。居士豪信，豪信就是指这些官员啊，宰相、百官啊，这之类的啊，豪信。尊贵啊，尊贵在印度的四种种姓当中主要是指精神贵族婆罗门 啊，叫做进行种。进行种。那么这个豪性包括刹帝利啊，那么这在这里由下面有刹帝国君，这里一般是指这些朝廷大官啊，所以豪性啊，很尊贵的家族。不为刹帝国君转轮圣地啊，这种刹帝就是刹帝利啊，印度的四种种姓的排在第二啊，第一是婆罗门啊。这个佛示现到这个世间，他要投身在尊贵之家，投身在尊贵之家不一定就投身在刹帝利，释迦牟尼佛是投身在刹帝利，是为什么？是由于人寿在百岁的时候，众生的根基很落地，比较推崇权势啊，所以在这里就要示现刹帝国君的这样的家族能够设施种姓啊。但如果到了这个人寿八万岁的时候，大家对这个权势、对这个财富看得很淡，对精神心性价值看得很高的时候，这时候婆罗门种姓是受到社会普遍尊仰的，所以佛可能选择啊，如果从斗率里面选择家族，一定会选择婆罗门啊。那么第五尊佛弥勒菩萨未来在这个世间八相成道的身份是示现在大婆罗门家啊，这也是随着时代不同的价值变迁啊印现的啊，没有法无定法啊。啊，这个刹帝利的王族啊，王种的产生，这在有一部经《佛说启示音经》里面是讲，这个最先这个光阴天人来到这个地球，由于使得这个地球的各种五谷啊、行米啊就飞不去，飞不去以后，这地球上都有很多的任何作物都有雌雄，慢慢升起欲望，升起欲望就有男女啊，有男女就有婚姻，有婚姻就有家庭，原来的财产是非常丰富，哎，以后有这家庭就有所谓的贪心啊，有贪心他就会啊划分他的势力范围，划分了一些田地是他的，他还不满足，还去偷别人的，一偷别人就产生纠纷，产生纠纷既然你没办法，那怎么办？就公推一个能够公正有道德的来断事，就作为法官啊，哎，这样然后大家就贡献十分之一的东西来奉养这个被推举出来给大家啊主持公正的人，哎，这个推举出来的这个就形成刹帝利啊，这么一个来源。所以这个你看，这个人类发展的趋向，它是一个我们这个地球人类基本上是从很高贵的状态、高级状态慢慢退化、慢慢退化到现在这个时代的，它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啊。所以刹帝利国君国尊就是一国之主了啊，一国之主。那么这个法藏菩萨还会转视线转轮圣王啊，转轮圣王那就是啊福报更大了啊。转轮就是由这个因为转轮圣王视线他有七宝啊，其中一个轮宝啊，轮宝他要在他所统治的下区当中他能够到达的啊，这个有他威德降服一切的力量啊，这就叫转轮王啊。那么转轮圣王有四种啊，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啊。那么金轮王就是能够统治四大部族啊，银轮王统治三大部族啊，铜轮王统治二大部族，铁轮王统治啊一大部族啊。那么这个，而且这个金这四种转轮圣王，他的德性威势啊都有差异啊。那么金轮王他是福德道德非常深厚的，所以其他的国家四大部洲只要知道有金轮王现啊出现，他不 不需要战争的，马上就望风就归顺，得到教化，愿意奉他为主，啊，自觉的，啊。那么银轮王德行稍差点，对其他的国家要派一个大使，啊，告诉他你要接受我的管理，哎，他派遣使他能够降服，这是银轮王。那么铜轮王，铜轮王德行就差点，你派一个大使去，人家不理睬啊，我为什么归你管呢？哎，所以铜轮王你不归我管，那就这个大兵压境，大兵压境把那个阵势一摆，对方一看傻眼了，哎呀，不是他对手，哈，降服，啊，这是正，但是他没有动干戈。而铁轮王他就更那个，不仅前面那个不望风的顺化，甚至你这个把阵势摆出来，对方也觉得你没什么了不起，我还跟你干一仗啊，打败了啊，人家才能够降服，他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你看前面几种啊，像这个。长者呀、啊、居士啊，啊，这个宰官呐、啊、豪信呐、啊、刹帝利呀、啊、转轮圣王啊，这些都是人中尊贵之者，尊贵之。特别是转轮圣王啊，他这个金轮王出世，他不是啊，不是随便出来的，也是众生善业能不能感到这个转轮圣王出世啊，在这个贞洁的时候啊，贞洁的时候是人的平均寿命20000岁以上才能感到转轮圣王出世啊。如果到了简洁到了人寿平均80000岁的时候，转轮圣王能出世啊。那么同时它里面有4种轮王的出现啊。那么这个转轮圣王一般它都有个特点，是用十善业来教化众生啊，真正做到我们讲的先王之道啊，仁政啊，德治啊，啊，不是走霸道的道路啊。或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啊，梵王，这是六欲天的天主啊，四天王天啊，四天王是指。像持国天王、广目天王、增长天王、多闻天王、四天王啊，所以在须弥山的这个中间啊，居住在这里啊。刀地天又叫第十天，是在须弥山山顶啊，这个又称为33天啊，四面各有8天，中间一天，33天啊。夜摩天那就是。空居了，这个四天王天和刀地天都属于地居啊，依须弥山而居住的。到了夜摩天，它就是在虚空当中，就是我们天文学讲的那些星云呢 啊河外啊，河外星云团，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情况啊。夜摩天这个天有特点，就是它很快乐，天天都是五欲娱乐。天天唱着歌，快哉快哉啊，就这样啊。夜摩天啊，斗率天翻译中文叫喜乐，就是对五欲的享受，他欢喜但是满足啊。斗率啊，又分斗率外院、斗率内院。那么弥勒菩萨啊，等觉菩萨在斗率内院在讲经说法啊。乐变化天啊，就是这个天人对于五欲的境界。啊，他自己就能够变化出来啊，五欲变化一个美女呀、啊，变化美味佳肴啊，他能够自己享乐啊，乐。他化自在天就是对这种五欲的享乐情景不需要自己变化，让他其他人去变化，变化了以后他来享受啊。那么乃至梵王，这乃至就包括色，梵王就是。色界之主了啊，这乃至里面啊，六欲天呐、啊，色界的啊 这种十八天呢 这些有乃至色界是无形无形无色无形无色。那么这个在大乘经典当中都有谈到法藏菩萨不仅示现这些，还包括示现太子的身份，示现法师的身份，示现比丘的身份这个因地，法藏菩萨的因地它很多很多，包括妙法莲华经讲大通智胜如来的十六王子，其中就有阿弥陀佛第九个王子悲华经讲他是无真念转轮王观佛三昧经这法藏菩萨示现一个破戒的比丘，能和观佛的白毫像破这个消除的下地狱的恶业他有种种的示现无论什么示现他都能够事事供养恭敬一切诸佛事事供养就是衣服饮食卧具汤药就是对一些佛菩萨包括修道人让他安心办道的基本的支撑用具就是常就是他每一次的示现种种身份他都一定会以这个衣服饮食卧具汤药来供养一切诸佛，来恭敬一切诸佛那么一般恭敬供养是有三种恭敬有三种供养，一种是利养供养，就是这四事供养叫利养支撑用具供养，还有一种是恭敬供养。恭敬供养那些佛菩萨比如在佛讲经说法时供养香花床盖音乐宝衣这些属于恭敬供养在第三种就是修行供养你儒教奉行那么这个修行供养是佛是最愿意最欢喜的，如果你给了很多七宝的供养，给了很多恭敬供养，最后佛说的话你不做不做那是最不好的要儒教修行如实修行供养所以这得举出四事，是这个恭敬供养，是修行供养那么在供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想象法藏菩萨在一切供养诸佛的这样的过程当中，也能听闻佛对他讲经说法，也能听闻佛对他的这个受记，也能得到佛对他种种的加持那么法藏菩萨他从第一个最初的四十八大愿的起见，就得到了世间自在王的加持，那么在他因地菩萨行的全过程当中，都得到了无量的诸佛的加持所以我们常常说四十八大愿不仅是法藏菩萨一个人的一个菩萨的大愿，它是代表了十方三世一些诸佛的大愿，由于有十方诸佛的加持在里面那么如是功德不可称数就是法藏菩萨在这无量劫过程当中生生世世无论升到人天的尊贵之处，还是甚至这个过程还有着随行六道菩萨要随行六道要跟苦难的众生结法缘所以这里也许鸢飞暖洞之内法藏菩萨都会以他的，因为他已经是法身大士嘛，他可以示现种种的化身去随行六道嘛所以这个过程这里面这种悲田的供养不仅是敬田的供养，而且是悲田的供养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如是种种菩萨大恨都是圆满具足的所以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实在是语言文字所难以表达的海默难说的所以是这样的功德。 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要细缘法藏菩萨功德，在六字佛名里面都凝聚着法藏菩萨无央数劫这样多的功德，于是这句佛号是不是沉甸甸呢？当我们用重心身心念这句重的佛号的时候，引发我们自心的信德是不是更广大更深邃，发觉得更大呀？所以如是功德不可承受。南无阿弥陀佛。愿以
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